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非常欢迎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校区国际政治讲师潘光毅来跟我们分析讨论此前韩国总统尹锡悦所宣布的戒严令。光毅你好。
你好主持人。
首先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戒严令，并且它代表着什么吗？
好，戒严令一般是指很多国家都有呢，它就是指国家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呢，最高领导人可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般来说在这种紧急状态中呢，跟政治相关的民主自由权利会被限制。那么在韩国的语境下，韩国宪法第77条规定，当国家面临生存威胁的时候，总统有权宣布戒严。那戒严的时候呢，他会赋予军方在战争期行使更多权利，比如说他能够暂停所有的议会跟政治活动，暂停游行，暂停罢工，而且军方有权去逮捕，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去逮捕不遵守戒严令的，所以就是很像是军政府统治的这种威权状态。那么在韩国呢，很特殊的一点是它还分为一般戒严跟紧急戒严。一般戒严的程度比较轻，那么紧急戒严就是这一次发生的情况呢，一般是只有在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才会使用的政治手段。如果我们看之前紧急戒严的发生场景，会发现他们一般都发生在比如说军事政变，61年的516政变，或者79年朴正熙遇刺，或者是重大的社会动乱的时候，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光州民主运动发生的时候，才会有紧急戒严的情况发生。而且这些紧急戒严的案例都是在韩国民主化之前，因此在民主化之后呢，就是所谓的文明社会之后呢，戒严这个概念离我们和包括离韩国人会越来越远，大家觉得这民主社会不需要戒严，所以这一次的戒严是一个非常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
您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知道韩国在1987年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以来呢，还从未宣布过戒严令。那么您认为韩国总统尹锡悦为什么这次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这一次戒严令我觉得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啊。尹锡悦自己的说辞呢，是他认为国内的政治斗国内的政治对手从事反国家的阴谋叛乱，滥用权力，裹挟国会，扰乱国家。这些说辞包括他还提到了国内的这个新朝鲜势力，这些说辞实际上没有什么说服力啊。从目前所有的资料表示呢，朝鲜啊，包括其他国家，包括中美日，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次的戒严中。这一次戒严在我看来就是纯粹的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那么这个国内政治斗争实际上跟尹锡悦他的老婆就金建熙是有很大关系的，他还包括了韩国一些比较积重难返的两党斗争跟政治极化的问题。我想用一点时间就是先稍微介绍有两个背景情况我们是需要知道的。跟韩国之前的政治相比，目前韩国的政治生态是在野党，也就是共同民主党跟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之间的斗争非常的大，矛盾非常巨大。尤其是今年就24年国民选举国会选举之后，在野党领袖李在明跟尹锡悦的个人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那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韩国的总统选举跟国会选举是分开进行的，就总统是五年任期，然后不得连任，国会是4年一选，就今年干涉化，所以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总统选举跟国会选举分开的话，很容易导致一个情况，就是朝小野大，执政党的力量在国会里面很小，但在野党的力量很大，所以对尹锡悦来说，这种高度政治极化的情况下，他的制度性权力是被收缩的，他很难通过制度性的方法去执政，那同时他又面临非常大的国内压力。那么这次事情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她试图，她有一个内幕交易案，她希望借助她老公总统职位的这个权利去从股票市场中多赚钱，但她本人也不想牵扯进去，所以就委托人去帮她理财嘛。那这种情况其实在80-90年代发生过很多次。那么这个调查呢，还包括比如说金建熙干涉政治、操纵选举的一系列罪名，跟几年前朴槿惠的闺蜜干政的情况是有点类似的。那么今年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在过往韩国的在野党跟执政党之间会存在的不明言的这种私底下的政治交易，就是不斗破，但是目前来看因为政治矛盾非常大，所以是李在明啊还有这个两党之间的斗争是非常严重的，他是集齐了权力要去弹劾总统。那么对于尹个人而言呢，他已经失去了在国会的权力，而且在野党也获得了比较可靠的证据，在今年9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呢，在国会通过了这个金建熙特检法跟这个任命 检察官候选人的不见缺席。简单来说，就是这两个法案能够保证共同民主党在已经使用，即便他使用了总统权力去否决调查结果的情况下，这两个法案依然可以绕开总统权力，以类似于规则命令的方式去调查陈建熙。在十二月初，也就是几天前，这个事态更加严重，就是说共同民主党不仅要调查陈建熙本人，还要调查首尔中央检察院的几个高级的官员，他们都是尹的亲信。所以对尹锡悦来说，他这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就是说他如果什么都不做，那他也会被弹劾，因为他没有任何制度性的手段能够摆脱这些调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用总统的常规权力是不可能打，他也就最后不得不诉诸于这个戒严令，用这个武力的方案去强制停止调查的继续。当然但很显然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草率的，所以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于他妻子以及对于他这个亲信的调查。
我们有看到韩国的国会在经过决议之后已经将戒严令解除了，您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目前的发展？
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戒严令包括尹锡悦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仓促非常草率，而且从结果上来看是非常失败的啊。他的幕僚长，他的执政党的代表，还有诸多政府官员都不知道这件事在此前，所以这个决定我认为会提早的结束他的政治生命。对于韩国现在的政治情况来看，我觉得对于执政党就国民力量党来说，这次事件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且党内的分裂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左翼政党的兴起，就是现在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会发起弹劾，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做了。但就根据规定呢，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说弹劾动议发动的话，他需要至少200人通过，那么结束戒严令的这个提案是有190人通过，那他们肯定是对尹锡悦不满，也就是说剩下10个人会是变数，但我个人感觉这个变数其实不大，也就是说这个弹劾很有可能会通过。如果弹劾通过之后呢，在60天之内韩国要举行新的选举，那么届时在野党领袖李在明就很有可能会上台，这个是对于政治的影响。从经济上来看，我觉得影响是更深远的，就是目前国际市场的反应来说呢，韩国的货币和市场受到了直接损害，而且包括我们看到这个韩元的汇率问题。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我们认为韩国是一个相对稳定跟成熟的民主国家，这种国际声誉来说也会受到持续打击，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状况。
您觉得这次的戒严令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局势意味着什么呢？
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总统弹劾通过之后呢，就要再次进行选举，60天之内。那么如果李在明，他现在是尹最大的政治对手，那他如果上台的话呢，韩国的外交政策会有非常大的转变。因为韩国的左翼政党呢，实际上普遍保持着一个非常鲜明的独立自主的一个态度，他们反对美国在半岛问题跟东北亚地区的过度扩张，他们反对日本在半岛问题的干涉，然后他们也比较反对日本对于韩国造成的一些历史性的影响，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所以从这点来看，如果李在明上台，那么韩国目前的这个亲日亲美的联盟外交会有很大的转变，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会叠加明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回潮，所以这肯定会导致美国在东北亚事务的影响力降低。那么还有就是李在明在对中国问题上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他一直比较希望能够缓和目前非常紧张的半岛局势，然后缓和跟中国的经贸跟政治关系，包括他还认为说韩国不应当过多的介入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国际事务，比如说在乌克兰的事情，比如说中东的事情。所以从这点来看呢，从总体局势来说，日韩联合的这个进程，就是现在这个尹锡悦主导的日韩联合的进程会减缓啊，同时呢韩国会倾注更多的精力放在所谓的自主的等距离外交中，让这个目前非常紧张的半岛关系稍微冷却下来，然后对于中韩关系而言呢，肯定是会有一个好转的过程。
您会认为这次的戒严令以及潜在的弹劾是独裁主义和民主之间的一次碰撞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很难一两句解释清楚。我个人对于韩国政治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我认为民主国家，特别是像韩国这种在很长时间内有着所谓独裁基因的国家，它在民主之后转型使用总统制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韩国的宪法很奇怪，它赋予了总统很大的权力，但是没有赋予总统连任的权力。也就是说在这五年之内，总统几乎有着皇帝般的权利，但同时韩国的政治还有一个问题是他的朝野对立非常的严重，而且检察官同时也拥有了过大的权利。那么检察官本身的权力过大，缺少制衡，不但容易滋生腐败，而且还很难监督。 那么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所谓的青瓦台主政，我认为青瓦台主政的本质就是总统跟检察院斗争的一个结果。检察院很容易变成恶性党争的工具，比如说文在寅下台之前，他就分离的检察院的调查权跟起诉权，然后所以他没有被弹劾，所以他下来之后还相对安全。那所以在这些很多情况叠加的情况下呢，韩国政治就很容易出现这种一朝一个面孔，然后改朝换代之后呢，所有的政策又被逆转的这个情况。他的政策连续性是很差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很难说是一种独裁主义的复兴，因为这不是独裁，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结构性的缺陷导致的这种政策的反复。我其实觉得韩国最宝贵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民主转型的政治遗产是韩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公民社会，包括我们这一次从这个镜头里面， 从前方镜头里面能看到，就是戒严军队它本质上都不大想去戒严，他们都是以一种过家家的态度在那边进行守卫国会的。那么戒严令被废除之后，他们很快就撤离了。所以你能看到军队跟公民社会的这种拉扯是非常弱的，也就是说军队基本上认同了韩国的宪政理念，而且公民社会的反应非常大，它整个社会的原子化程度很低，所以有大量的公民社会跟社会的民主组织、人权组织参与到了反对戒严令的斗争当中。从这里来看呢，我 不认为独裁主义在目前的韩国有非常深的土壤，韩国总体来说依托于这个非常强大的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能够保证他们的民主基石。但同时我还是那个看法，我觉得韩国的民主制度在构建的过程中是存在一定的缺陷的，它从半民主社会转化到总统制的民主社会的过程中缺乏了一个能够让它的宪法 和政党过渡稳定持续的一个基本的宪法安排，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韩国的政局有非常多乱象的这种发生。